在七大文字中最后的一篇啊，行可地起名藏性，即十大性。这名就是写法，把它说明。所说明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妙真如性呢，也就是十大之性。但是十大之性呢，它是无所穷来，只是如来藏性之中本具，只是由于迷真，这迷了如来藏，迷理而成为四教，所以才有了这个十大的这个虚妄分别认识了知的这一种相状。那么现在这一刻呢，也就是把这个十大要把它回归如来藏性之中，也是如来藏性之中本具的道理，所以叫做名藏性的十大性。那么也有看这个额叶大师这个注啊，就是说在这个大小乘的这个教理啊，他这个注解把这个十就是十大，真的是讲的什么十大呢？把这个理由先说出来啊。在这个小乘教理之中啊，他单单讲这个前六十；如果在大乘教理之中呢，他就讲有这个八十，或者呢讲这个第九十。那么第九十呀，并没有特别的其体，只就是第八十呀，离妄离开这个神识，那么它就是第九十，所以叫做就佛果第二类，就是已经成就佛果，在佛果地上啊而建立这个第九十，所以第九十并没有别体，只就是第八十，只是是一个染净而不同而已。那么就所以下面只要第八十指性啊，是出障圆满，就出烦恼障，出生死障，它圆明了了，所以加一个八净之后，就叫做第九识，叫阿弥罗识。那么此楞严经呢，把这个第八识、第七识啊，统统摄入于这个一根之中，在那个十八戒之中，那个一根呀，统统把它摄掉，所以那个文里边有这个。思量皆了别心，思量就是第七十，了别心就是第六十，心就是第八十，思量第七，了别第六，那么心就是第八十。取决是以根大中所守，那么在前边这个破这个根大，那么这一个是十大，根大中呢，一根是属于根大中所守，那么这一个十大究竟是说的什么呢？就单单说的这个前六十，说明这个前六十就是也是乃至意识，那么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这个把这个识从这个根把它分开，那么一根是属于前根大，那么六十呢其实属于这一颗的根大。那么这一颗也分为四颗，除破妄执，二明大觉，三学理性，四痴迷惑。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是属于第一破妄执，这是如来破除啊这六种的实心，说明它也不是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理由。你说它因缘自然呢，这都是属于虚妄的执着，而不是真实的。但有也说都是一。那么第六层名大经说明这个七大呀，在名称方面，在义理方面呢，它均称之为大。那么这个为什么在文这个名义方面均称之为大呢？假如没有回归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前五大呢就不能称之为大。你就好像这个地水火风，它不能够成，虽然是平时称之为大，但是呢它不均平。 如果你要全部把它回归理性之中呢，在人民家已经完全的精品，军事属于大，大性这变，这是大的，这是普遍的意义。那么第三个学理性呢，就学明这个六识是如来藏性本具，第四个持迷惑啊。原来实性无语，引以六种根尘妄处。那么这一段文可以说就是这一课之中啊，它这个中心点重要的意义。那么实性无语这一句呢，这个实性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六种这个实性，就是也是来自意识，这个识是一种了别，还是这个了明之意啊，就是了别分明认识的意义。但是你要追求六种实性之性呢，它没有缘，也就表明它这个来处啊没有根源。为什么说它没有根源呢？就是它是假借这个根尘虚妄而出。如果真心追求它的根源呢，那才是如来藏性之中本具，所以叫做实性无语。那么这一句正是说明六种实性呢，它这个不变之体，引以六种根尘妄处，这一句呢，就说明这个六种分别之实呀，它也是假借这个因缘和合而且有的。因就是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假借于这个六种，这个六种就是总说的，下边这个根尘就是总结的六根六尘，必须要假借这个六根而升起这个六识，还需要六种的尘境，那么这个识升起来它才有所分别之境。如果没有这个六根不能生，如果没有六尘，即使有时也无所作用。这就正是表达这个六识呢，必须要假借这个根尘升起它这个妄识，那么就是它才有这个功能作用。那么这种功能作用毕竟是如何呢？叫做妄处，就是虚妄而生出的，它不是真实的。这正是呀、啊。这个六识有不变之体，以此不变之体呢，随这个六种的根尘呢，又升起了这么功能的作用，这是穷体体用。那么或者这个实性无语呢，也就是说，他要假借这个根尘而现的话，那么这个根尘如果有呢，这有实；根尘上无呢，这没有实。所以说它是虚妄而出，所以说它叫做无语，没有根尘就没有识。那么这几句话呢，也就表达这个六识呀、啊，它也有这个不变之体，也有这个随缘之用，这正符合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意，所以它呢是如来藏性之中本具。如今别观此会圣众，用目心力其目周时淡如镜中无别分析，如是一种次第表子，此是文殊，此富楼罗，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把这个因缘所升起这个六识啊，这个所升起的这种境界，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举个例子，把这种例子举出来呀、啊，应该是证明考验我们这个六识呢，都是这个因缘和合时主所生。那么因缘别离呢，是无了，是正是表明这种的道理。那么而且呢，前面是因缘所生之法，现在把这个 举这个例子来，以此例子也就晓得他的的确确是野神五行，五行野神之法。如今别管指挥圣众，用目醒力。这个如就是佛告诉阿难所教的，说你阿难呢，现今呢在以这个冷月法会之中，别管，那么就是普遍的观察呀，是法会之中啊所有的圣众。那么这个圣众呢，也就包含一切的圣人、一切的贤人、一切凡夫，就好像博士利王呢就是凡夫啊、哦，那么大恶罗汉呢就是圣人。那文殊菩萨等他们是属于邪人，那么圣邪凡夫呢全都包含这几种。用目行力，用你这个眼目呀顺着这个次第锦鲤是一个一个都看到，行就是顺顺着次第，那么一个一个的锦鲤。那么这个上边呢，正是举出这个能界之野以及所界之境。别管呢，就指这个能界野根。指挥圣众呢，这正是属于所界之境。举出这个能界以及所界。如果没有所界，不能学发能界；如果没有能界，就不能了知所界。所以必须要有这个举出能观一所观，就是用目行力，用你这个能观之目，这个顺着这个境界这个次第经历的一个一个，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以上这一段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运用我们的眼根相对这个切证的时候啊，它只是不起一念的分别，只是用这个啊，限量之心对这个限量之见不起分别。那么上边这个变观呢，也可以说是假借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界分，就是这个眼界，就是界门修长觉的那个眼界。那么下面这个智慧圣众呢，那么在正是呀属于限量见不起分别的这种限量见，就是用目行理。起目走时淡入镜中无别分析。那么下一遍这三句话呢，就说明他这个没有分别的这种状况。那怎么叫做没有分别的状况呢？说起目走时，那么你用你这个眼目啊是走别的观时，淡入镜中，但是淡淡是就如同那个这个远镜之中啊现出来这个很多的像。那么这个事并没起分别，所以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分别别虚。那么这是属于这是此是彼，那么叫什么名字？就是无别分析。那么这个譬喻只是譬喻属于这个片喻啊，你就好像这个镜啊，它能够现出很多像，好像我们这个能界之中也能够现出好多像，这是举这个譬喻。但是呢，我们这个能界的眼根呢，并不如同那个镜中所现之相呀，是可能是虽无情，一无所知。这只是表达他能现其景象，而并不是表达无知。所以这个譬喻呢，只是片喻，而不是全喻啊，只是片面的一个譬喻就是了。如是，那么上边这就是呢，这就说明这个眼根对于这个色尘，只是是一种这个把这个境界显发出来，并没有起这个分别，只是能界之眼对所界之境，那么也是呢还没升起来。那么下边呢，且讲说，如是一种次第表指。此是文殊，此佛罗罗，此目揭裂，此悉菩提，此舍利弗。那么下边才升起这个也是的分别。 这个如实呢，正是指他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根尘相对呀、啊，那么境界是现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呢才升起。一种呢，也是在这个根尘之中，而起了这个水灭的分别。这个也是最初一起，它只是水灭的分别，它没有嫉妒分别。什么叫做水念？就水紧而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只是第一产卵啊。那韦师上都讲过，这是第一产卵，它不加以这个什么分别彼此的。然后再有这个同时的意识，也就是明了意识，那么才这个次第的表记，按照先后的次第，相对于这个境界。啊，表出来，这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这是某一个人的相状，是表出其名，指出其相。那么这个才落到这个实的这一方面去。那么假使说我们这个也根呢，对于这个实尘最初起这个第一念，如果不杀就他这个名也呢，这正是属于这个也是的这个水灭分别。如果加上这个明了意识，或者是同时意识起了这个第二念呢，那么这里指着啊，这是文殊，那么这是富楼奴，那么这是同时意识而起呢，才有了这种嫉妒的分别，才分别啊分别他的名，分别他的相。那么假设分别名相之后呢，那么就应用我们这个业根呢，把这个外证杀入在这个意根之中，离开这个外证。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就是独头意识而升起了。在这个独头意识升起的时候啊，那么他才用这个才是分别啊，这个是文殊之名，这个是文殊之相等。那么在正是属于这个意识呀，才有这种啊次第行离这个分别是非名相等。所以这个你要是常常听这个唯识，也就这个唯识，那么这种次第呢，一定要把它了解。我们单单看到这种相状而不去明也的分别呢，那是第一，这是属于这个也识。加上这个明了识，这个同时意识呢，那么才能够把这个杀境，把这个境界而杀归于一根之中。再有我们这个一根而升起意识，这个独特的意识才能够了解它啊，它的是善是恶，是好是坏。所以叫做次第的表子。此是文殊，此富楼奴，此目犍连，此悉菩提。那么这下边正是说，这是文殊的名称，这是文殊的相状，这是富楼奴的名称，富楼奴的相状，乃至这舍利弗的名称，舍利弗的相状。在这个名相方面，一落于这个名相呢，就是属于这个意识了。那么这正是啊，举出这个例子来，把你这个也识是怎么样升起的，怎么样把它杀归于一根之中，升起这个意识。所以这就是正是举出因缘所生法，把这个例子举出来，把它证明考验出来，它是因缘所生的。假设没有这个舍利弗啊、富楼奴啊，也没有你这个能结的业根，怎么样生呢？那么这是正式说明呀，这个因缘所升起这个六识。那么这里边呢，包含这个意思呢，就是不但是也根是如此啊，乃至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升起他们这个识，这耳识乃至意识呢，统统从这个也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 最初表示是业务中根尘妄处啊，那么是拿这个也跟一根来说，那么所含的意义呢，包含这个六种，六种知识全都包含在其中啊。此是了知，为生以界，为生以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呢？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既然我们的因缘和合升起这个六识来了，那么究竟这个六识它的来源是从何而来呢？就追求它的来源。那么这一段呢，也正是说明它这个业生无性的道理，它是因缘所生，根本没有自性。既然没有自信，这体了不可得，哪里有它的来源？此是了知。那么就是说，也可以说也是，也可以说六识啊、嗯。那么他升起这个识呢，它是了明分别认识所指。那么这一种，那么这一种这个六种识呢，那么未生以界，它还是生以这个能界的业根。乃至能，这个能知的一根呢，未生以相，还是为的它是生以这个实尘之相状，乃至法尘之相状呢？未生以虚空，那么它还是属于，也不是属于界，也不是属于相，那么还是属于虚空之中而生出来的呢？未生以界可以说是属于智生，啊，未生以相，未生以空，可以说是属于他生。假使自他皆不能生呢，就是那么自他供起来也一样不能生，为无所因突然说，既然也不是自，也不是他，也不是供生，是不是了无所因突然之间而生出来你的野识呢？那么这四句呢，正是问明他这个根本的来源，那么也可以说是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去了，这就说明这种道理啊。俄难，然如实性生以界中，如无明暗即以色空，事中必无，曰无如界，界性尚无，是穷何发实呢？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分别开来破除。其实也就解释上边的四种四句话的啊、嗯，就是广开的来说明他这个生无所来处的理由。那么佛也叫了声额难，然如实性生以界中，那么这一句呢，也正是写了暗定它，说明这个也是决定是生在这个能界之根中。这写了暗定，也其实呢，这也正是破除啊虚妄的执着，认为也是生于这个根中。然如实性生于界中，然就是假然说，那么你的也是，那么也可以说也是指性，它是单单独独啊。从你这个能界业根之中而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根指什么呢？指的这个生意根啊、哦，不是指的那个十法，因为这个十法它没有这种功能。那么你纵然说是能够升起这个业识来了，也是这个第八识的界分，这个界，这个能界的界分，就是指这个第八识的界分。指这个刑法，而不是指这个实法的啊、嗯。不过呢，也假借这个圣意根、佛尘根，它这个应用所造的这种功能。说如虽然说你这个也是生在这个能界的业根之中，那么就决定不需要再假借这个外尘。或者明暗时空等这种相状呢？如果你假借 明暗时空等的相状，那就表达不是穷以借根几种啊而生出来的。所以下边的就正是说明这种道理。如无明暗，假使你单单穷借也根几种而生出来，但是没有外边这个明相暗相以及这个色相虚空之相，这四种相完全都没有，就是四种比无啊，四种指向呀、啊，比无是必定缺无的话，也就是说必须要不需要假借这个明暗时空，这外中的这个外边四种的成景。假使你真正不需要假借外边四种成景的话，那么你无所借，那么怎么能够学发你的能界呢？说四种比无远无如界呢？假使没有离开外边四种的成见，那么你这个能界之也呀、啊，尚且了不可得，叫做远无如界，就离尘根本是无界。界性尚无穷和发射，那么你这个能界之也根，尚且原本是属于可无，可以说根本是没有。假设说有你这个能界之也，还可以说生起也是啊。那么能界之也，能界之也尚且了不可得，他怎么能够生死呢？所以说穷和法实。那么你说是这个也是从也界中而发出来，没有这个也界呢？有还可以发，这没有怎么发呢？这叫穷和，因为穷和而能够发出你这个也识来呢？那么这正是破除啊这个也识，不是带有这个也跟界性之中而生出来的。然如实性生于相中，不穷界生，既不界明，亦不界暗，明暗不足，即无实空，彼相尚无实穷和法呢？那么这一段正是说明这个也是也不是穷以这个外边这个尘境相状之中而生出来的。然如实性生于相中，是不假而不穷界生，那么这三句呢也是认定的。是假如说你这个也是之性呢，它是生在外边这个四种沉静之中，或者是明相暗相色相空相，不穷界生，而且呢它也绝对不是穷这个能界之也根之中呀、啊生出来的。那么这是谁来认定它？既然是穷相生，那就不是穷界生了。相为能生，色为所生了，绝对不是穷这个也界界根之中而生的了。那么就如果这样的讲话，那你就是说你这个也识以你这个能界的也根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关系。既不见明，亦不见暗，那么自己的也是同自己的也根可以说是没断绝了关系，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的话，那么没有这个也根能见，那么你怎么能够见到明？没有也根的能见，怎么能够见到暗？说既然没有也根，明相也见不到，没有也根，暗相一样见不到啊。是明暗不足，这明暗二种指向呢，嫉妒不能够借到了，这个足就是个借，嫉妒不能够借得到了。这明暗日相不足，那就可以说是没有明相也没有暗相了，没有明相没有暗相，那么这个色相与空相怎么能够有呢？因为有明相才可以显发出一切实相这个虚空之相啊。明相暗相即无，那么连时空之相也学不出来了，是吧？即无时空，那么连这个一切色法之相，连这个广大虚空之相也都没有了。彼相尚无，实穷何法？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敏爱时空之相尚且了不可得，假是有敏爱时空还可以生你的舍呀，敏爱时空之相都了不可得，怎么能够生舍呢？说舍从何发？那么你这个也是究竟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那么这个正是破除这个也是从这个敏爱时空之相的这个成像方面而生的呢，这个理由是不能借力。那么既然不是从这个也根，也不是从这个敏爱时空之成像，那么是不是生于虚空之中呢？我们下面就解释这一种道理。然生于空，非相非界，非界无边，知不能知明暗时空啊，非相也免，皆闻皎之无处安立，除之日非空之空无，有非同物，众凡如实与何分别呢？那么这一段真是破除他这个也是也不是从虚空之中而生出来的。然生于空，就是说假使说你这个也是呀、啊、从你这个虚空之中而生出来的话，也不是从于尘间，也不是从于也根，是从虚空之中而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虚空就为之能生呢，这个也是这个是所生的呢，说非相非界。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说也不需要假借外边这个敏暗时空之沉浸，也不需要假借这个也根，叫做非相，就是非去外边这个敏暗时空之沉浸，非借就是非去这个内根能借之也根，叫做非相非空。那么这两句也是真是暗定的，既然也是生于虚空，那绝对不需要假借这个尘境，也不需要假借这个也根，就是非去外边之相，非去内界之根，叫做非相非界。那么下边呢是解释这一句话的，这个非界无所，非界无别，知不能知明暗时空呢，是说明这个非界。下边那个非相呢，这非相也免，皆闻皆知无处安立，解释这个非相的。所以下面这两句呢，就解释这一句，叫做非相非界这一句的。啊，那么你们看着这个文，要知了的这个文，才晓得这个意思啊。那么下面先来解释这个非界，什么叫做非界呢？是非界无变呢？假使没有我们这个也跟智能界，就不能够辨别明暗时空等啊，知不能知明暗时空。那么这个知是指什么呢？就指那个虚空，因为虚空是能生，也跟也是是所生啊。那么虚空他自己不能够认识了知是明是暗是色是空啊，因为什么呢？非界呢，不需要假借这个也跟呢，既然不需要假借也根，就不能够辨别。那么虚空他自己怎么能够知道是明是暗是色是空呢？非相圆满是解释那个非相，上那个非相两个字。如果是非相，就是非即外边呀，四种这个沉浸，就是不是明暗时空，就是非去，非去明暗时空之相。既然非去明暗时空之相也免，那么所业之境呢，就既然就没有了，就是免也呢，就是这个所业之境既然免去了。既然没有这个所业之境，这个明暗时空之境已经也免去了，那么你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能见闻觉知的，你从什么地方安立呢？因为能见闻觉知，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外边这个尘境呢，学这个能见呀，以真而学这个能见，以能见才能够了知尘这个外境呢， 但是所见既然没有了，借问那这个能借问相当觉知，也就无处可安的了。因为什么呢？那么你是生于虚空啊，虚空既然生于虚空，绝对不需要假借能借的眼根，也不需要假借外边这个四种的成见。除之而非孔之同吾，有非同吾。那么这个除之而非这一句啊，那么除之而非这一句呢，怎么叫做除之而非呢？除之这个非相非界，就除之而非，就是说你这个也是呢从这个虚空之中而生出来，那么在这个二非之中，就是非界非相，也不是也根，也不是成相，叫做除之二非。那么你这个也是在这二非之中啊，孔之同于吾，有就非同于吾。你就等于那个虚空一样吧，虚空它到底还是有还是无呢？还是空还是有呢？因为虚空是谁能生啊，空之同无，如果说是它是空的话，这同于虚空之说无啊，虚空尚无怎么能够发实？有非同无，如果说虚空是有，那么有这个能生也是指虚空它是有的话，有非同无，那么它有它不是同于一切万物一样。你看一切的万物呢，我们可以用手来指，用目来见，那么你这个从虚空而所发生这个也是，那么既然是同于无，那么你可以用手指出来呀，用目可以见呢，那么一切主物都可以用手所指，用目所见，那么虚空以及所生之识，那么你用手指一指，用目来见一见呀。所以说除之而空啊，除之而非呀、啊、空之同无，有非同无，纵凡如是，于何分别呢？纵然有这个虚空之中能够发出你这个也是来，那么有你这个也是，于何分别？那么你又分别什么呢？因为也是它就是分别了知认识明暗时空啊，明暗时空已经也废去了，也跟自己也废去了，那么你要你这个也是做什么功能？说你何分别？那么你又来分别什么呢？因为这个境界已经比你废去了，是无所分别之境了，那么你这个也是的功能作用呢，也就失去了，叫欲合是分别。那么以上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也是啊，不是从这个虚空之中而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啊，不自生是不他生，合起来也不能共生啊。下边呢，才是破除这个无因而生，然无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便是明月呢？那么这一段是破除这个自然。那么上边呢，既然也不是根自生，也不是尘他生，那么根尘合起来也不能共生，那么这个也是是不是无因而生的呢？叫做然无所因，就是无所因而生，无所因的是也不是也，也不是尘，也不是空，叫做然无所因。那么既然也是生出来无所因而生的话，那么就它就突然而出来，就好像那个突然之间呀、啊，那么就生出你这个也是来了。恐怕不会有这种道理吧？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一切的诸法呢，各有其因呢， 就好像这个因这个虚空我们能接虚空，因这个时辰我们能接时辰，因明接明，因暗接暗呢，它都有它这个因缘呢，不可以说这个也是无因而生吧，它这个无缘无故呀，非因非也，突然之间而生出你这么也是来，不应该有这种道理。假使说你说一定有这个道理，我可以突然之间而生出我这个也是来的话，何不日中便是明月嘞？那么这两句譬喻啊，正是说明这种没有这个突然而生出也是这种理由。何不日中？那么你为什么不在这个白日之中，突然之间就会看到这个夜间这个光明之月嘞？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突然而生也是这个毅力啊而不能够成就了，就是何不日中，那么你为什么又不能够在这个光体化日之中，那么特别的来这个认识了明，那么你在这个光明在这个黑夜之中啊，来这个认识这个这个黑夜之间这个明月之光亮，因为在这个八天之中，那么你绝对不能是说突然之间看到这个夜晚的这个这个月亮，那么也就证明呢，不能在这个不能够突然之间呢能够生出你这个意识来。如根想细想维系相生，皆团如今相对且近，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实也，因何所出？那么下边这段呢，就是说让他呢，也是警告阿难尊者，让他也要这个升起微密的关照，了悟这个实性。毕竟他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么以上这一大段呢，正是破除他这个。六种实心是无所穷来的这个道理，所以下边呢要让他好好的升起这个微密的关照，就是反照此六种实心，毕竟是穷何而来。这是如更，那么就如同你阿难呀，是更加的仔细微想，也可以说这个尤为仔细详加的这个审查。借他如今，那么你这个能借之也根，就是说这个能借的这个借根，那么它是假托在你这个佛尘根、身意根、这个眼睛之上，相推前进。那么这个明暗时空的时钟之相啊，它是推前进为这个现前之见，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啊。可状凡是虽有相状的，这成为有啊，这有是指相呢，不相成无，凡是没有形象的成无，就如同那个虚空了无一物啊。如是实也，你还说出，那么如是，那么你这个能，你这个也是，就是你这个说神奇的这个也是，生起也是指隐约呢，它毕竟是穷和而出生的呢。这如是，这如是的六根，如是的六尘，这六根六尘之中，那么你这个也是它所生起的隐约，毕竟穷和而生出来的呢。这可以说这个见如他见他如今是谁能见，相对前进是谁说对，凡是有个形状的都有，凡是无个形状的就如同虚空之物。那么在这其中，那么你必须要详细的来观察观察，微妙的观照观照，究竟你这个也是从什么地方而生出来，叫做因何所出，它是因见而出，还是因相而出，因空而出，还是无因而出呢？ 十动皆称肥和肥和，十就是也是它是属于这个动的，我们这个见性它是属于寂然澄清而不动的，因为这个戒无分别是属于这个称赞，那么也是是有分别是属于这个动的，那么一动一静动静二法呢，那么它的体性可以，它绝对不是属于这个掺杂混合叫做非合，也不是属于这个二无形合。下边就是这个下边的就是这个同说的啊，问庭觉子，这个也是既然是如此，那么这个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耳根之闻不能生起耳识，鼻的五种识呢亦复如是，统统都是这样的呀。不应识也是无穷之处，那么你就说更加不应当再来说你这个也是呢是无因是无也，非合非合是无所穷的，它是突然之间自然而生出来的吧。那么这个理恐怕没有这种理。